弟兄姐妹平安。上个主日杨玉弟兄在这儿传讲主的话。让我们晓得我们跟随主的人一个最为重要的起点，那就是重生。我觉得这个问题，这句话弟兄姐妹你每个人都熟悉，但是巴不得主常常提醒我，提醒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，你真的重生了吗？你没有重生，你追求成圣的生活，那就是谎言。你不可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过一个不同于没有得救的人的那种生活。一个重生的人，他的新生命才能彰显出来。如果你没有重生，没有跟主的生命有连结，我们所追求的一切跟神的国无关。所以巴不得主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真晓得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，是一个得救的人。愿主常常提醒我们，不是我们主日敬拜了，我们奉献了，我们祷告了，你就一定是一个重生的人。巴不得主提醒我们，一个重生的人，他身上一定有主的生命，他身上一定有圣灵的果子。你身上没有主的生命，没有圣灵的果子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次祷告，主啊，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？我是不是有个超自然生命，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的人？所以愿主来光照我们。而我们今天再回到诗篇，这段时间我们的选诗篇当中一些诗篇，跟弟兄姐妹来传讲诗篇当中那个属灵的真理。我们跟随主的人跟没有跟随主的人，我们都有感受，我们常常觉得里头好像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因为我们很忙，你知道，工作有压力，家庭有压力，人际关系又很紧张，我们寻求外面这个世界，我们有很大的野心。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回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里头。就像你欣赏大自然，你欣赏外面的奇景，就像你探索整个太空，可是我们人类很少有时间回到我们里面来看一看，看看你的灵魂里头是什么样子。就像你的房子外面装修得很漂亮，那回到里面来看一看里面的光景如何。你知道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忙，每个人都在忙，忙到你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回来看看自己里面的光景。我们里面有什么？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点喜乐，有点平安，但是我们以前说过了，平安喜乐，你回想一下，在你过去的几十年生活当中，有哪些事情一想起来你的里头就充满了那种喜乐，有多少呢？相反的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常常觉得里头忧闷、孤单、压抑、恐惧，有点罪疚感。这些东西在我们里头的时候，我们里头没有平安。我们不但没有平安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人相处也很困难。一个心中充满忧虑的人，他跟人讲的时候，那个忧虑就流露出来。一个里头充满这种苦毒的人，他跟人讲话的时候就流露出来，你个人很难相处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里头有强烈的罪疚感，你怎么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？你里头很忧闷，你就抱怨了，上帝啊，你不祝福我。所以我们很难跟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自己里面的时候，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，我们的灵魂的光景如何？人类的贪数外太空，可是我们的内太空如何呢？我们的灵魂光景如何呢？现代人压抑、紧张，这都是里面的问题。可是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有压抑，为什么有紧张，为什么有忧虑，这些东西为什么在我们的里头？一个没有神的人，我们能理解；可是有了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人，好像耶稣软弱 不堪呢？圣灵好像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起作用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所以巴不得主借助这些诗篇来提醒我们，光照我们，扫除我们内心这些黑暗，好像我们恢复跟主的交通，恢复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。今天我们讲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以前讲过了 human， 讲过里面的恐惧，讲过里面的罪疚，今天我们讲讲我们里面的一个东西，而怒气和怨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从来没有怒气的，没有怨恨的，举举手试试看。在我们生命的某一刻，我们被怒气所充满，你的脾气你不能控制，你伤害你自己，也伤害你的配偶，也伤害你的儿女。怨恨在我们的里头，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忘怀，我们恨，这个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灵魂当中，拦阻我们来享受上帝的爱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就是这个诗篇，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，主你光照我们，你更新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愿你的口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读诗篇109篇的时候，心中有疑问的弟兄姐妹能不能举举手，读诗篇109篇的，诗篇109篇的心中有疑问的请举举手。好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不少人有疑问，很多人没有疑问，感谢主啊。你知道诗篇109篇，我在祷告寻求的时候，要不要讲这篇诗，我心中有很多的挣扎。我祷告很多次，俯伏在主的面前，我说要不要讲这一首诗，要不要讲这段经文，我心中不安。我说主啊，我要不要讲呢？然后我跟我的太太在一起交通分享，我要不要讲呢？你知道这首诗你读过以后你觉得很难懂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难懂？哦，感谢主，大家很多人这首诗是很难懂。为什么难懂？你不懂啊，为什么圣经当中居然有这样一首诗？这是上帝的话吗？圣经中每一个字每个句话都从上帝而来，这个诗篇109篇是不是上帝的话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啊？可是上帝能讲这样的话吗？这里面从第六节到十九节有多少个咒诅，多少个没有人数过哈，多少个有22到23个之多，就是咒骂别人了。那个骂的你知道，那种咒诅，你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你这样来骂别人，上帝来难道教我们怎么骂人吗？你知道我在大街上看到吵架的人呢，那骂街哈，那种语言差不多就这个样子。他骂什么？找死。不但骂他找死，你知道还骂什么？骂他的断子绝孙。不但骂他断子绝孙，还骂什么？你的祖宗八代啊，都遭雷轰。那是中国人骂架的就这么骂的，是不是？你人到仇恨到极点的时候，你里面就是这么骂人。难道圣经来教我们骂人吗？圣经来教我们怎么咒诅别人吗？所以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不大清楚我敢不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话。我不是说我不相信这是神的话，我是担心弟兄姐妹会不会误解，觉得哦，这是神的话语，那好，我背下来然后运用到我的生活当中。你知道很多的美国人不喜欢奥巴马，他们就读第八节，因为他的日子短少，因为得他的职分。然后在美国有这种事情的哈，那是不是神教我们把这些话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？那这首诗来讲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这首诗在圣经当中叫咒诅的诗，圣经中还不少有这样的诗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常常发现这些问题，这些话语讲起来让你觉得圣经上为什么会讲这种话。如果弟兄姐妹在看这首诗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一句话哈，就是在那个题目的下面一个小字， 那叫大卫的诗。圣经说这首诗是大卫的。当你在神的面前，你安静下来读经的时候，你思想一个问题：大卫是一个如此咒骂人的人吗？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人家要他的命啊，要砍他的头，扫罗有没有大卫有没有这样去咒骂他的敌人？扫罗有没有？有好几次他可以亲手杀了他的仇人，可大卫没有，大卫没有这样做。如果你们再记得圣经里的话的话，当他的儿子发动宫廷政变的时候，亚撒龙要杀死他的爸爸，要夺他的位置，大卫被迫离开王宫，在外流浪。你知道小人就是小人了，你在台上的时候，他巴结你，他奉承你，他给你鼓掌；当你台下的时候，他踩你一脚。当时大卫流浪在外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什么人？大家记得这个人吗？叫示每。示每发现大卫在外面流浪的时候，他用石头来砍大卫，来砸大卫，骂大卫，骂得很难听。那手下人就说：“王啊，把这个人狗头给割了。”大卫怎么说的？如果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话，大卫怎么说？如果大家有回去也读经哈，《撒母耳记下》16章，他上面有句话，他说：“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。由他咒骂吧，这是出于耶和华。”弟兄姐妹，这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在这儿。你生命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你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，上帝知道。大卫很清楚，为什么这个示每来咒骂我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我不要报复他。大卫是这么有胸怀宽广的人，可是为什么写出这样的诗篇呢？这个诗篇是咒天咒骂他的仇敌的。这个诗篇里头充满的是什么东西？咒诅。那神为什么感动大卫写出这样的东西？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刚才我说了，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看看我们灵魂中有一个东西，那叫怒气和怨恨。怒气怨恨不单单影响你和别人的关系，也影响你跟神的关系。所以你看这首诗的时候，这首诗是告诉你，人在一个被愤怒所捆绑的时候，他内心就是如此的黑暗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平时哈，你看见周围的人衣服穿得也很得体，脸上也很光彩，但你从来没有发现他在生气的时候那个光景是如何。平时的时候我们连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也不认识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很 nice 的人啊，很有修养的人啊，受过高等教育啊，不错啊，人家都说我很好啊。但是当你心中被别人触动的时候，当别人碰你一下的时候，伤害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心里啊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桶水，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当这个水桶被震动的时候，水桶的底下的东西就泛起来。那时候水桶底下什么东西你看得清楚了？弟兄姐妹，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，当别人夺走你的时候，你的里头那个恨那个气就开始浮现出来。也有人说，哦，那是偶然的，我身上哪有这些问题，我就是偶然被这些怒气所胜，里面偶然有怨恨，我平时不知道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怒气和怨恨是一个窗口，这个窗口平时不打开的，当你怒气和怨恨来到的时候，这个窗口打开了，看到你灵魂深处的东西。那有人说，我什么都好，就这脾气不好。这个脾气是窗口，看到你的里头是什么。我今天讲这样的道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让你有个罪疚感，让你认识我们灵魂的光景。我们看看这个诗人哈，他受到一个极大的痛苦，他里头有很多的委屈。就像我们中间每个人弟兄姐妹生活当中，我不知道你的怨言是什么哈。有的时候你怒气有怨恨，别人过去敲诈过你，欺骗过你，你心中耿耿于怀忘不掉；别人过去咒诅过你，也忘不掉，你忘不掉的。 你伤害过别人也忘不掉的，别人忘不掉你的。我们生命中常常有别人怒气所充满，是不是？你的同事得罪了你，你的同事排挤你，你的老板看不起你，就是你英文讲的不好，就是你是中国人华人不是白人歧视你，那是那种冤气啊，是不是？你的儿女不听你的话，你冤气啊，那这些东西暂时的爆发就过去了，开始有些气在我们的心中是永远住在那个地方，那伤害你，伤害你周围的人，伤害你跟主的关系。你看看这个诗人哈，你让他注意一下圣经里头他怎么说的。他第一句，你看他第一句第二节哈，他说第二节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。下面一句话，弟兄姐妹你注意他哈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无故的攻打我。为什么气？你说我好好的，人家不惹我，我哪气呢？因为他惹我了，他攻击我，而且不但是攻击我，是无辜的攻击我。我没有得罪他，他攻击我，这让你气啊！我不知道用什么事来攻击你，很多东西可以触犯你心中的东西，让你怒气填胸。那问题还不在这儿，弟兄姐妹，在生活当中有人刀架在你的脖子上，这样的时间不多，有人当着面指着你的鼻子骂你，这样的事情不多，是不是？当面打你的耳光，这种人不多。可在生命中有一种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也忘不记的，是什么？言语触动的怒气。你看看这个圣经当中第一章第109篇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有多少次讲到鬼恶人的嘴，诡诈的口，撒谎的舌，怨恨的话，这些东西触动我们的怒气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的怒气往往是由语言，别人的语言来触动到我们内心的怒气，让我们心中不安，让我们痛苦。因为背后在造你的谣，在无中生有，在中伤你，还传说你的某种事情。我知道教会中有一些人他就不来教会了，为什么？某某人讲他了，一讲他就说我就不来了。为什么？冲他里面的怒气，怒气它产生一种怨恨，怒气不散的话就是一种怨恨，怨恨让他不想跟人相处，独自他人相处，让他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有这种人，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弟兄姐妹有没有？我想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别人的话我们受不了。如果你读诗篇的哈，如果你读诗篇第36篇19节到20节21节，我没有时间读，那个地方诗人讲什么？当人里头被别人的话语来激怒的时候，就像你在家中，你生活在家中，你的配偶用话语来得罪你的时候，激怒你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心马上就改变了，你的心就开始发生了很多多的变化，很有意思的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你的怒气再加上你的一点想象力，这个怒气就不断的被煽动，不断的被煽动。如果你读诗篇第36篇，那儿讲一个生气的人是什么光景呢？他会讲到哈，他怎么说？他说那个对我夸耀的人，那如果恨我的人向我挤眼，一开始想到了，那我的仇敌，我的对手，他那个眼神就不对嘛，他向我挤眼。你知道，当你被愤怒所充满的时候，你对问题的看法往往变成扭曲了，就连对方。你像我急眼，他们眼神不对，他们眼神不对，他神态不对，你是这样去看别人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说他想说很多诡诈的事，对方想的话颠倒我的话，你的怒气就会产生，这样去理解别人。那还有什么大大的张开口，他说啊哈啊哈，我的眼已经看见了。对方有的时候那个神态，那个讲话的方式一想有一气啊。所以这个诗篇在这儿告诉你，什么东西触动你的怒气？外在的攻击，外在的陷害，跟着对方的语言来立造，来歧视，让你难受。那更可怕的在后面呢，他下面第四节第五节他是什么？我的敌人以恨来报我的爱，以恶来报我的善。比如说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，我那么对他好，可他对我就是不好，我怎么爱他，怎么关心他，他不理解。就像你的儿女一样，你关心他，你爱他，他总是不买你的账，你 一怒我气啊，一切都闷了。弟兄姐妹，诗篇在告诉我们，很多东西可以出入你内心深处的怒气，怒气不散，形成怨恨，怨恨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怒气带来的结果是在你的心中产生了一个结果。你看看诗篇的下面，让你的里头有了一个监牢，你的里头有了一个监狱，你的心中有怒气的时候形成怨恨，怒气和怨恨在你的里头，在你的里头形成了一个监狱，一个囚牢，来囚禁对方。你看看诗篇怎么说的，诗篇第五节啊，愿你派个恶人来辖制他，你把对方囚禁在你的心中，不让他走。上帝啊，这个人很恶，你派一个更恶的人来对付他，你心中忘不了他，是不是？不但如此，弟兄姐妹，一个在仇恨当中被怒气充满的人，怨恨充满的人，他里头不单有一个囚牢，一个监狱，他里头还有一个什么？有个法庭。你看看诗篇里怎么说的，说你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，他受审的时候因他出来担当罪名。这讲什么？当你被怒气所充满的时候，因为你若有个囚牢忘不了他，有人说我忘了他，他便宜了，我赦免他，他掏便宜了，我谅解他，他便宜了，我恨死他，恨他一辈子，不就是这样的一个 说法吗？而且里面有个法庭，法庭是什么？数落他，控告他，指责他。但有的时候对方说你心中呢就有个法庭，一个无形的法庭，那好像对方也在控告啊，对方也在狡辩啊，对方也在回口啊， 回嘴啊，跟你争辩啊。那这诗经上怎么说？他说有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，这个对头我们中文翻译对头哈，原来是什么？就控告者的意思。这个控告者在希伯来文里头就是撒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心灵深处，你被一个人得罪了，伤害了，你心中像个法庭一样，你告他，你数落他，你控告他，目的要置他于死命，置他于死。可是对方也在告，也在争辩呢。然后你心中说，冤他替他说话的那一位，变成坑害他的那一位。意思说，他对方永远得不到好处。我们心中，弟兄姐妹，怒气是个窗口，让我们进到里头来，看看我们自己的里头。这些怒气带来的东西，你不根除，你里头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你再多的金钱，你位置再高，你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你不但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你家中也没有平安，你家中也不喜乐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跟神的关系永远很疏远。因为怨恨是一道墙，让你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。问题还不在这儿，当你心中有怨恨有怒气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发现这个怒气和怨恨呢，越是在你的里头，越深，你攻击的对象的范围就越大。怎么攻击的？你先骂他，怨他日子短少，怨他早死。特别你恨一个人恨到极点的时候，怨他早死。当然我们对儿女我们不会这么骂的，但是对一个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忘不了他，怨他早死，怨别人他的位置还不过瘾。他如果娶了太太，怨他太太早死，他儿女呢，怨他儿女讨饭，讨饭也不过瘾，怨他断子绝孙。你看他骂人的话就一步一步的上升，一步步的上升，范围越来越大。我们平时在家里争吵的时候，吵架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就事论事，你骂他，他骂你，没有问题。可是战火开始升级的时候，就不仅如此了，是不是？一般的父母不会骂儿女的，但是骂谁呀？骂谁？骂对方的父母，骂不骂？骂的。看看你妈妈那个德行，就养你这样的人。那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话语，你看看圣经告诉你，当人落在一个怒气和怨恨之中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他里面是多么的黑暗。你从来没想到我里面有那么多的恶，那么的恨。一个人独自让你叫他全家死光吗？不但他死光了，弟兄姐妹啊，祖宗八代时候咒诅还有什么呢？因为他所有的财产全都被别人挪走，是不是？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世界上有恨是因为人心灵中有恨，世界上有黑暗是因为心灵中有黑暗，灵魂中有黑暗。你站在真正墙角是什么？是因为你里头有黑暗，你里头没有平安，你家中没有平安，是因为你里头没有平安，你家中没有喜乐，是因为你里头没有喜乐，因为你生活在一个错误的人生哲学当中，觉得我要得到成就，发了几篇文章，得到某个职位，我家中一定幸福，有幻想，里头的黑暗不根除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里头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感谢主，圣经把这样的诗篇放在我们里头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，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，让我们晓得黑暗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没有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有情感是不犯法的，人人都有怒气，不是所有的怒气都是罪。上帝发怒不发怒？上帝也发怒。耶稣发怒不发怒？也发怒。人有情感是上帝所赐的，人有怒气也是上帝所赐的。问题是什么？上帝的怒气是义怒。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人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有种无形的力量在控制我们心灵的深处的东西。我们的怒气往往都是义怒吗？很少有义怒，都是恶怒，都是罪怒，是不是？圣经教我们注视我们的里头，回到我们内壳太空来看看，回到我们灵魂来看一看，看看我们里面的光景如何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被怒气和怨恨充满的时候，你里头很黑暗，这个黑暗会影响你的整个生命。你看看诗篇，现在要读读诗篇109篇的下面哈，你看看诗篇第22节哈，他说：“因为我困苦、穷乏、内心受伤，我若日影渐渐偏斜而去，我若蝗虫被抖落出来，我因进食，膝骨软弱，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。”当你被冤气、被冤恨所充满的时候，带来就是这样的光景。光景第一个是什么？是你内心受伤。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内心被隔离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，怒气伤肝，我们中国人说的，怒气伤害你的内心，让你的内心支离破碎，怨恨让你里头支离破碎，你的心不再完整。当一个人心被怒气所充满的时候，怨恨所充满的时候，他的创造力大大的下降。你说你昨天晚上跟太太吵了一架，今天早上去实验室去搞研究，我不知道你得多少成果，是不是？你多少成果呢？没多少成果。冤气心里充满的时候，你心里已经破碎，你没有多少智慧。你在冤气充满的时候，你讲的话没有智慧。我自己的深有体会，我被恶气充满的时候，我里头没有智慧，我里面全是愚蠢的话会讲出来。孩子干犯我怒气的时候，我在怒气当中教导孩子，那些话语绝对是愚拙。你心灵受伤，里面破碎不堪，你没有创造力，你没有智慧。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是在你的事业当中要荣耀神，主啊，你先收拾我的里头，洁净我的里头，让我里头充满喜乐和平安，让我用完整的心来工作、来敬拜、来赞美你。第二点，你看看他，当伤害你、当怒气充满你心的时候，第二点是什么？我若日影渐渐偏斜而去，我若蝗虫抖落出来，这话讲什么？当一个人被怒气充满的时候，他里面沮丧，他里面好像末日临头的感觉，好像我这一生就这么过去了，好像夜晚快来临了，我里头没有光明，没有黑暗，没有出路啊！想来想去没有出路。当你内心充满恶气的时候，你说那出路在哪儿啊？没有啊！就像日影渐渐的偏斜，日过西山，黑夜来临，光啊在哪儿啊？何时才走到，才走出这个牢笼哦？何时能走出这个困境哦？何时来享受一点生活的甘甜呢？ 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下面还有一句话说，我说蝗虫被抖落，大家有没有见过蝗虫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间澳大利亚是蝗虫之灾，蝗虫飞过，所有的绿石全都消失，一两个小时之内所有庄稼都没有了。当蝗虫吃人家庄稼的时候，你怎么感觉？你抓住它，抖落它，然后说宝贝你走吧啊！你会这么讲吗？下次再来吃，是这样的吗？圣经告诉你，当人在极大的愤怒当中，就像个蝗虫被抖落，什么意思啊？当人把蝗虫抖落的下一步是什么？溺死他，是不是这样？主啊，我气得不得了，不行，我要挣扎，不然他溺死我，他要欺负我，不能让他离我，我要挣扎，我要反抗。那个时候家庭就是这个样子，跟同工同事之间也是如此，不能让他溺死。你里头就是有这种末日感，有一种反击的心态。那第三个是什么？他说啊，我因今时膝骨软弱，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的瘦了。你与他进食祷告啊，你在陆续当中你不会进食祷告的，是不是？不吃了，吃不下去，一吃就恶心，所以身体慢慢的消瘦。那当然这个陆续过了一段时间，你消瘦过了以后，心智慢慢的平稳了，那个怒气不散就变成怨恨，存在你的灵魂深处。你体会不到什么叫爱，上帝怎么爱我，爱我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临到我的身上，你不会尝到上帝的爱。我讲了这么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怒气在充满的时候，你里头何等的黑暗，你咒骂，你咒诅，你挣扎，身心灵不安。神不让我们过这种日子，这种真的伤害你身体，也伤害你周围的人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没有，感谢主。我们怎么办？圣经教导我们，不是告诉你你里头就是这样的怨恨，有这样的怒气。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怒气，在怒气当中打开一个窗口的时候，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。诗篇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，当我们里头有怒气的时候，无论是对你的儿女，对你的配偶，对你的同事和同工，对你的邻居，甚至是你过去的仇敌，有一件事我们要做的，转向神。诗篇109篇是一个祷文，是个祷告的话语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读诗篇109篇第一篇第一节，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到这21节，主耶和华啊，然后到了这个第26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人在怒气当中最容易犯的一个愚蠢的错误是什么？特别是基督徒，也远离神，因为心中觉得被别人干犯，觉得不公平，上帝为什么不惩罚他？其实你的心中已经是咒诅对方很多遍了，是不是？刚才我们讲的第6节跟20节，现在咒诅很多遍了，要把他置于死地。但是诗人教授我们，首先到神的面前来，首先到主的面前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先到主的面前来。主没有得罪你，你的同事可能得罪了你，你的配偶可能得罪了你，神没有得罪你。你把怒气往哪儿带？带到神的面前来。有人跟我说哈，我有怒气我从来不发，我就往里面压着，我们中国话叫忍气吞声。我说好的，说的是对的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那是在酝酿火山，实际上一场一爆发，不可收拾，是不是？那有人说我一生都很顺利，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怒气的事情，怨恨的事情，感谢主，神祝福你，但这种人太少了，是不是？太少了，怎么办？有怒气的时候不能压抑，但是也不能发啊。如果同事都得罪我，我就拿他刀带着咒诅的话去跟他对抗，我知道两天我的工作就要解除了，是不是？太太跟配偶和丈夫得罪了你，你跟他吵，可是也不行啊，怎么办？圣经教导我们，不是把你的怒气带到你的对手面前，带到你的仇敌面前。我们很做一件愚蠢的事情，就是带着怒气来面对对方，结果家庭不平安，儿女也不平安。你带着怒气教导孩子的时候，孩子买你的账吗？不买你的账。 是不是？圣经叫我们把所有的怒气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每个弟兄姐妹都能把怒气带到神的面前，把战场带到神的面前，你家中就没有战场了，这个社会也就没有战场了。问题我们不走神的道，我们把怒气，我们把这战场带到别人的面前，带到我们的工作当中，带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，所以这个世界是越乱越乱，家庭是越来越不平安。所以神教我们把怒气带到神的面前来。现在弟兄姐妹，我所讲所有的诗篇，这是第一个关键的事情，你愿意不愿意在怒气当中还能到神的面前来。第二点，到神面前做什么？效法诗人所讲的话，做什么？你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你要控告对方，在神面前控告他。神不是叫你把内在的那种愤怒往里面压压压，那是不健康的。神从来没有叫你压制你，不讲说我不气，上帝啊，我一点也不气，感谢主。那有些弟兄姐妹他经过人生很多操练以后，他可能达到这种境界，但是我们刚刚跟随主的人可能很难。你到神面前怎么办？像诗人一样，主啊，我恨死他了，主啊，我真的想报复他。你就跟神讲嘛。你们读诗篇第137篇第9节，你去读一读看，诗篇137篇第9节也是同样的诗篇呢。啊，我读一下给大家听。很多人在问我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讲，我很不舒服。他怎么说？他说第8节第9节哈，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偏偏有福，那你的鹰而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偏偏有福。有人说哇，圣经上话好歹毒啊，这种事情干得出来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种心吗？当我们仇恨怒气到极点的时候，电视也可以扎，什么都可以扎，什么都可以骂。如果我们怕不怕犯法坐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拿刀的，不是吗？我们人里头有这些东西啊。巴比伦人侵犯了以色列人，欺侮他们，打压他们，强奸他们的女人，摔死他们的孩子，面对这种痛苦你怎么做？上帝啊，他摔我们的孩子，我想摔死他的孩子，你不是这么想吗？是不是？就是到神的面前来，弟兄姐妹，把所有的怒气和怨恨一定要跟神讲出来。主啊，我心中真的是痛了，面对的就是短少，当你怒气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对方你愿意找死，就这个话吗？他神气什么？愿意坐他的位置他就不神气了，不有这种说话吗？是不是？他现在 a promotion 呢，现在不把我放在眼中了，愿意坐他的位置，你别人坐他的位置他就不能神气了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这种光景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把你的所有的光景带到主的面前来，带到神的面前来，然后向神倾吐。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，神没有夺罪我们，神没有生我们的气，神激纳我们。第三点，诗篇第28节怎么说？冤凭任凭他们咒骂，违约你祝福。弟兄姐妹，跟我一起来读来。任凭他们咒骂，违约你祝福。弟兄姐妹，这讲什么？当我们带着怒气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带着怨恨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等候，等候耶和华的别重新得力。还上面还是念怎么说？诗篇第37篇第9节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别承受地土。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怒气中烧的时候，我们最强烈的一个祷告，主啊，你是公义的神，愿你伸冤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还等不及了，上帝，我自己先伸冤吧，他骂我一句我就骂他一句，叫公平吗？但神叫我们先等候下来，先等候在神的面前。圣经上说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这句话非常的美， 唯有等候耶和华的便承受地土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当你跟别人争吵的时候，当怒气充满你心的时候，你心中被怨恨充满的时候，你的里头没有了空间，没有空间，你在哪儿去，那个人跟着你，你躲到房间，好像他无形当中还是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他的面孔又向你挤眼，又是啊哈啊哈，摆脱不了，你无处可藏，里面没有空间了，就这种感觉，你里面很狭窄，到哪儿去都看到他的影子。圣经上说等候耶和华，先到神面前安静下来，你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当你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你的内在空间被扩大，被扩大，被扩大，你就可以转身之地了，你的里头就开始有自由了。因为老是想到对方，没有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里头没有空间的，我们很苦，真的很苦。那还有在等候神面前的时候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是讲我们基督徒神的孩子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和你的同事，和你的同工，和你的配偶，和你家人，问题我们不听主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比主更聪明，我要伸冤，我不伸冤给他立死了，像蝗虫一样把我抖落之后，我就被他立死了。圣经上说听凭主怒，你等候在主的面前，主你晓得，你知道。最后一点，请弟兄姐妹跟我翻开诗篇第四篇第四节，好吗？啊，翻往前面翻，第四篇第四节，一二三四啊。我们中文说，我们一起来读了第四节哈，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，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，并要赎尽。如果你读你们的英文，英文是说当你们在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，是不是啊？当你内心被搅动的时候你不要犯罪，那这前面我们讲过了。那下面呢，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，不要赎尽。这为什么讲这种话？当你心中有怨恨有怨气的时候，白天想起来不多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有很多的事要应酬，有很多的活要干，想起来不多，不是不想，想的不多。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当你放下手中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心中怨气就回来，怨恨就回来。我为什么娶这样的太太，嫁给这样的丈夫？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儿女？我为什么有这样的老板？我为什么有这样的邻居？我生活中为什么就有这种事情？你思想这些事情，是不是？圣经上怎么说？你在床上思想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思想什么。如果你正思想这些事情的话，那就是炭火，就像个火一样在扇这个火，因为你的怒气是越来越膨胀，心不得安。在床上想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第一件事情你要想，主啊，我究竟要什么呢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究竟要什么呢？取他的头，像诗篇所讲的断子绝孙，究竟要怎么样呢？主啊，我这个欲望，我这个想法是从亚当里面来的呢，还是从基督里来的？我的主是怎么样子的？你要思想这样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究竟要什么？我为什么这么冤气？我究竟要怎么样呢？让他向我下跪。主啊，我究竟要什么？你思想这句话。第二个，你思想什么？第二个，你思想，当人吐唾沫在基督脸上的时候，骂他的时候，打他的时候，基督也吐唾沫回去。基督没有这样做，你打我的耳光，基督说我打你的耳光，基督没有这样做。我们认为我们比基督聪明了，是不是？现代人就认为比基督聪明吗？你打我的耳光，我不打你吃亏了。 你骂我，也骂你。我们思想基督。第三个思想是什么？你思想上帝的愤怒。我也有感情，我有怒气。上帝也有感情，上帝也有怒气。当你思想上帝怒气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上帝的怒气就转化你的怒气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恨的不多，我们怒气的太少。上帝恨什么？恨所有的罪啊，也包括恨我们的罪。当你在上帝面前安静思想的时候，主啊，我的感情已经堕落了，反正我里面有这么多的恨，主啊，让我有你那样的怒气。那个什么怒气啊？你看那个无辜的孩子被别人践踏，你会气的；看到一个老婆婆被人殴打，你气的。上帝是那样的怒气。当你买回月饼的时候，知道月饼中的蛋黄是人工合成的，而且合成的材料是有毒的，你气啊！弟兄姐妹，当你真的有上帝的愤怒，对罪恶有愤怒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就知道了，我怒的不够啊，我过去那个愤怒是堕落的。主，你扩展我的心胸，让我恨当恨的，那不当恨的我就不恨了。你思想上帝的愤怒，主啊，我能站在你的面前吗？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罪人，我能站在你的面前吗？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在分享对方怎么夺罪自己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提醒一下，我们都是在主的愤怒当中，基督承担了我们的愤怒，基督救了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义。我讲了这么多，弟兄姐妹，我绝对不是说让弟兄姐妹啊来教你几招，从此以后家里不吵架了。如果真的达到这样的功效，神的话语达到这样的功效，感谢主，但这只是最基本的。你不把内在的黑暗、垃圾、怨恨、怒气除掉，你自己没好日子过，你家人没好日子过，更重要的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不会成长的，你生命不会成长的。为什么很多人跟随主几十年，他生命不长进呢？他里面有很多的罪污垃圾在里头，他不清楚他，你怎么能跟主亲近呢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跪在主的面前，主，你的光照亮我的灵魂深处。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灵魂的光景，我们穿的衣服都很好看，但是主知道我们里面有忧闷，有恐惧，罪疚，有怒气，有怨恨，有孤独。主啊，我离开你，我投向谁呢？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走向谁呢？诗人讲了一句话，诗篇刚才说的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咒诅他，求你惩罚他。诗人这样祷告，是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是创造万有的神，你是爱我的神，你厚恩待我的神，你救我脱离黑暗的捆绑，让我像耶稣基督的样子，让耶稣基督永远的加美的形象在我生命中彰显出来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。所以诗篇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个诗人开口赞美神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读诗篇到最后109篇最后的时候，虽然开口感谢神、赞美神，喜乐重新回来。不到神的面前来，弟兄姐妹，谁能医治我们的灵魂？谁能知道我们灵里的挣扎？没有的。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在神的面前这样去看待自己，圣灵光照我们，赞美的声音回来了，喜乐的声音回来了，你的里头开始亮堂起来，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喜乐的生活，得胜的生活，荣耀神的生活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是灵使生命。主，你光照我们内心，好叫我们一生跟着主走天路。主，你释放我们，你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，除去我们里面的 这些罪污、怒气、怨恨、恐惧和罪疚。你的宝血是大有功效，主让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来到你的面前，好像你的宝血遮盖我们，洗净我们。主，你光照我们，主啊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常常被怒气所胜，怨恨所捆绑。主，你释放我们，因为主你是光，光在哪里，黑暗就不在了。主啊，愿你的大光照亮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里面成个光，被大光所照亮，让我们成个光明之子，好像我们在光中得以见正光，在光中得以亲近我们的神。主，我们中间有病的，主求你医治；寻求工作的，主啊求你开道。愿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面前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